我头回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这么老，现在还这么老。我头一回没闻到他的厨房里飘出丁点的香味儿。他不喝酒，也不抽烟，他说话不太有人听得懂，他也就没有什么朋友。有人说他很穷，我在心里笑，我到手都不止一两千了。可见旁人总是自以为清楚明白，简直是自以为是。说到他儿子，人人都说他是个人物。关于那个人物，从来没有人一句话能说得清。听说他还有孙子，我也没有见到过。实不相瞒，我不愿意跟他家的其他人正面的打交道。我要是逢年过节，趁江心州人多的时候来，我才是天下第一蠢人。人来我走，人走我来，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一切我统统没有告诉过我老妈，我只告诉她我怎么怎么干的。我砸开她的脑浆，鲜血淌了一地，我捣碎她的膝盖骨，老头已经瘫痪了。我添油加醋，大肆渲染，我料定我老妈不会去核实真伪，她要是有功夫核实真伪，她就有功夫亲自动手。她以为她不许我讲假话，我就真的不会说。讲假话这个东西像是天生的，讲得好总比做得好要容易许多。我每回从江心州凯旋，总是发觉我老妈已经烧好了一大碗好菜，有时候是肉圆，有时候是鱼头，嘿，有一回居然是炸鸭腿。总之，我描述的越详实，得到的犒赏越丰厚。有一回，我想吃电视上天天播的肯德基，这东西要到县城才有卖，镇上不下十个人吃过了，电视上还是天天放。满电视屏幕就一只大汉堡，我觉得我一顿干掉十个都没问题，至少也应该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吧。我就去了一趟江心州，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妈，我砸开她的脑壳，血淌出来，亮汪汪的。我妈一声惊呼，亮汪汪，一大滩。那是，我之所以对此有把握，得益于我曾经在凤凰镇的堤坝上看到一个人宰了一条狗，挂在树上在剥皮。新鲜温热的血顺着狗尾巴往下滴，剥狗皮的人接了个电话，那些血就一直滴，很快就一滩。傍晚的太阳光一照，亮汪汪的。人血应该差不多，我老妈表示不相信，我就加了一句，真的是实话。我没吃到肯德基，这东西县城才有，但是他说了，要是我死了，送到火葬场的时候，路费不要钱，肯定是镇政府出，你也跟着去，离火葬场不到五里路就是城中心，你攒点钱，到时候能大吃一顿，肯定没人管你。算了算了，他还不肯歇嘴，他说要是镇政府也不管，你就找那老老头要。凭什么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你长得这么神气。我老妈的话把我吓得不轻，好像我在江心州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老妈那边都亲眼看见了。她好像既看见了那老头给的一大笔钱，也好像看到了那老头追着喊我心肝似的。我感觉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里。时至今日，我必须如实相告， 那就是关于实话这个东西。说实话，当我觉得我自己在说实话的时候，我说的未必是全部的实话，但我说的也未必不是全部的实话。就像我形容给我妈的实话，我的业绩，我的英勇，我描绘的时候，我能看到自己如英雄一样冲上前去，痛快的浑身颤抖。我有一次向我妈形容我用绳子把老家伙双手捆起来的时候，我居然真的在自己的描述当中学会了捆绑这个技术活。真的不骗你，没人教过我，我无师自通，会20种结绳法，这就是心想事成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我老妈突然心血来潮，要求我即刻动身，如果他的儿子或者孙子回来了，你可以一刀捅死俩。没事儿，捅死了没事儿，捅不死更没事儿。瞧他这副有把握的样子，我真后悔吹牛皮吹破天呐。他可是把我太当回事了，真以为我是哪吒、红孩儿或者孙悟空呢，以为自己养了个英雄儿子。我老妈越来越精神，对生活的热情越来越高，对我的训练也越来越有难度。我得承认，自从开始报仇雪恨，我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力气越来越大，对老妈的孝心也是有增无减。我从没违抗过老妈的命令，她一开口我就动身。早春的夜晚寒意料峭，站在岸边，江风一吹，我打了个冷战。夜色茫茫，水面一片漆黑，可是阿三瞧见了站在岸边的我，船划了过来。踏上渡船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阿三像呵斥其他的小孩一样呵斥我一声，这么晚了不要出来乱跑。他没有，他也没有跟我搭讪，没有纠缠关于我父亲是谁的话题，他就那么好奇地看着我，看着我一跃而上，站上了船头，不声不响地瞧着远方。他没有片刻迟疑，为我一个人调转船头，他滑动双桨，桨声带动水花，发动哗哗的响声，一切那么安宁。我揣了把刀，我没有使上那把刀。我整个晚上所做的事儿，就是捡起一颗颗拇指大的土块，捏捏它的硬度，向着漆黑的夜空下的那一扇窗户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。平心而论，我的功夫还不怎么样，一个晚上击中玻璃的次数非常有限，大多数时候石块砸在墙上会弹回来，如果砸中玻璃，声音则清脆很多。然而灯没有亮，狗也没有叫，仿佛我不是在向敌人攻击，仿佛我迎战的只是坟墓。几分钟之后，我感到了恐惧。这时候门嘎吱一声开了一条缝，我正要拔腿就跑，老头在里头喊：我的心肝儿，我的心肝儿，正月初二你爸才到家，你过来给他瞧瞧，他不信我。带上手电筒，上船的时候不要踩空。一只圆乎乎发出昏暗光束的电筒滚到我的脚下，我一脚上去将这束光亮踢进了草丛。不过有一天，我对这样的斗争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厌倦之心，我从来没有遭遇到片刻的抵抗， 你知道，这对一个斗士来说是遗憾的。所以有一天，我当着打瞌睡的老头的面儿，用棒子敲碎了他的三只碗。老头醒了之后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拔腿就跑，相反，我坐到了老头坐着的板凳的另一头。我如此的松弛，就是想给他一点揪住我的信心。老头睁开灰蒙蒙的眼睛，使劲眨了眨眼皮，我看到他的眼里有小火苗一闪，但是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扑过来揪住我。他伸出鸡爪子一样的手，他想搂住我，他的嘴里又发出了沉重的沉重的喘息声，然后他咧开没有牙的嘴，他哭了。他说，
我的心肝儿，你跟你爸小时候一模一样啊。
他还是口齿不清，可是我居然能听懂了。听到这样没头没脸的话，那怪异的味道飘来了。我赶紧起来逃窜，在我的屁股后头，他那凄切的像死了个儿子一样的哭声一路跟随着我。
你爸在外头也不容易，你不要怪他。
没有什么比对手跟你称祖道宗更无趣的事情了。我垂头丧气回家的时候，我老妈大致了解到了我独孤求败的经过。我当然省略了关于那股味道和老头的呼喊，我心里明白那些告诉我老妈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我老妈说，你带把铲子铲掉他半个脑袋。我承认我自己有点阳奉阴违，我倒是带了铲子，我只不过在他的屋前房后铲死了几棵跟我差不多高的树。那一回我铲树的时候仍然惊动了老头，可是他下不来，从坝上到坡下，这可不是老头能完成的行军，尤其是下过雨，泥巴地上湿滑滑的。江心洲都没几个人了，留在家里的全是老的老小的小，所以我警惕性并不那么高。我知道他瞧见我了，可是我懒得再跑，慢吞吞地刮掉腿上的泥，搓了手上的泥，然后往回走。那个老头老的牙都没有，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头，只好拿声音跟在我的后头追赶。
我的心肝儿，让我再瞧一瞧。
多么扫兴啊！我加快了步子，可是那个老头叫唤个不停，我哪里肯买他的账啊？气急败坏的抬腿走人。还有什么比你想干掉的人对着你喊心肝肉更滑稽的事儿呢？有一阵子没去之后，我听人说这老头现在蛮有钱，说他孙子在外边发了财。我心想搞点钱花花吧，那就……他居然能闻出我来，就算我轻手轻脚，有时憋住不出气儿，他也能分辨出是我来了。诡异的是，他居然猜出我的来意。这个老头子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。据我的朋友们讲，一般的老头老太把钱藏在棉絮、枕芯和胶鞋里，也有人藏在贴身的口袋里，更聪明的藏在床板下面，让钱贴着自己的背。这些方法说是保险，其实搞不好老命不保。这老头居然把钱装在一只塑料袋里，然后挂在房梁上的一根木头上。房梁上黑漆漆的， 而且他都快80了，他是怎么爬上去的呢？连个梯子都没有。我纳闷地瞅着他，他瞧出了我的疑问，居然咧开嘴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
竹竿挑上去的。”
对呀，哪路贼也不会带竹竿上门来偷吧？再说了，你要是小偷，你就算抬头看见了一只破破烂烂的塑料袋挂在那儿，你乐意多瞅一眼？他当着我的面从床底下摸出了几根短竹竿，当着我的面把它们接起来，又当着我的面把那只黑塌塌的塑料袋挑下来。塑料袋里还有一个小塑料盒子，打开盒子一瞧，里面还有100元大票子，真是滑稽。他家里7零8落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放对地方。江边风本来就大，到处都灰塌塌的，随手一抹都能抹出真相。就算是有几样值钱的电器，他还是一个没人照顾的老头。他的慷慨是毫无理由的，简直是可笑的。他递给我的时候咧嘴笑了笑，我光知道自从见着我之后，他就一直哇哇的瞎哭，这是他唯一一次笑。说是笑，其实只是做出了笑的样子，哭得久的人笑起来有点假，不过我清楚他是诚心的。如果他不肯给，又何必费劲地接那个竹竿呢？我在他给竹竿打结打不好的时候才发现，他不仅说话说不好，耳朵听不清，其实连眼睛也大半瞎了。我突然想，他是不是想找个人给他撑撑腰呢？也许还有人比我欺负得更狠，说不定真有人捅过他，或者搞到他家破人亡过。他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坐在房间里迷了路，又好像一个坐在悬崖边的人，分分钟要掉下去的样子。一时之间，我又动了恻隐之心，我拿起钱甩开步子就走。他还在后头叫我过两天再来，过两天就有钱寄来。啊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这种狗血的事儿哪本书里都没写过，所以不好参照。我本能地回了一下头，这一回头吓得我不轻。他坐在那里咧开没有牙的嘴，还望着我笑呢，却没有声音。我百思不得其解地走向了归途。栽种在大坝沿边的树木参差不齐，歪歪扭扭地向前延伸，树干发黑，树叶也发黑，还有黑乎乎的大坝，黑乎乎的房子，和黑乎乎的江面上一阵黑乎乎的风，真让人心头打结。我边走边生起自己的气，跟仇家如此默契，实在乱套。说是满怀仇恨，得了手却又闷闷不乐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话说回来，我走了这许多地方，发现不光是我，所有人都不懂，不会听。他们光是看表面，以为瞧见什么就是什么。那天晚上我还梦见他了，他瘦骨嶙峋，跟饿了十来天似的。他伸出两只胳膊，好像要抱我。末了他说：“你妈真不容易，我们欠她的一定要补偿。”这么一句好话说得我站不住，一股巨大的暖流涌进我的胸口。娘的，这感觉真不是一般的怪，让人烦躁反胃。这之前我还感到心里凉巴巴的。再后来 有回我又去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陀螺，带花纹的漂亮的木头陀螺。我敢说他做这个东西肯定花了不少功夫，就那双昏花的眼睛，那鸡爪子一样的手，他拿出来的时候像递给我什么宝物似的。我接过来的时候，感觉到木头给他磨得滑溜溜的。可是这东西根本没人玩，我想要的东西他根本没见过。那之后我又跑过去一回，我记得是夹江没水的冬天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悄悄地摸到老头的窗下，窗里黑漆漆的，没有点灯。我在等待什么，我找不到答案，我很想踢开那扇门，我最终忍住了，是因为夜太寂静了，任何声音都会成倍的放大，包括我心里的满腔怒火。冬天的月亮清冷，照出我孤单的影子，我矮小的身影在地上游走，像一块没有嚼劲儿的口香糖。